弟兄姐妹早安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早上，在这个美好的早上，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来进入神的安息。主要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圣灵请你大大的动工，主要你充满，圣灵大大充满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也让我们更多来领受天国的祝福和恩典。主耶稣也请你赐下活泼的灵在我的里面，可以让我把神的真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主耶稣大大与我们每一个同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关于咒诅的。关于咒诅呢，是有许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看有的人他身体一直不好，总被疾病搅扰那这就是他在承受一个健康的咒诅那我们看有的人呢，他总在经济压力下面，虽然工作非常的努力，但是呢，多年总是在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就是总在一个经济压力的里面。那么，这说明他有一个财务的咒诅那有的人呢是婚姻关系紧张，虽然没有离婚，但是呢，夫妻关系总是不和谐总是在冷战，那么这就是处于一个婚姻的咒诅的里面。也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世代家族也有一个咒诅，比如说我们看有的家庭它是有遗传疾病遗传疾病的家族的咒诅中也会有，比如说婚姻的咒诅，就是上一代他是离婚的，下一代也离婚而且很奇怪的是，上一代因着，比如说因着外遇离婚，那下一代呢也因着外遇离婚，就是很奇怪。所以这个呢，它也是一个咒诅，是历代相传的咒诅。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去过一个断咒诅的特会在特会里呢，这个讲台的牧师就讲说今天你这个受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做过某些事哈，犯了某些罪所以今天呢你要认罪认罪呢当你把罪认干净的时候，我来为你祷告来破咒诅所以当时呢他就呼召，就是问大家哈你们曾经这个罪有没有认过这个罪有没有犯过，犯过就举手然后就断这个咒诅哈然后当时呢他就在问大家这个罪有没有犯过他问的是非常细节的。非常细节的那些罪可是我都就是很多年前了，信主很多年前的事情我都记不住了，已经记不清了，我就拼命的，当时我拼命的在回忆我犯没犯过这个罪后来呢，结果呢他不停的问哈，最后我旁边有个姐妹就说哎，算了，你也别咱们都别回忆了，不要去想了，就干脆全都认不管你犯没犯过咱们全都认，要不然省得有一个没有认干净，这个咒诅还破不开哈。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明白，是不是这种方式就是一个正确的断咒诅的方式呢是不是你有一个罪没认干净，你的咒诅就无法被破除呢？是不是你需要去找一个有名的牧师来为你断开咒诅呢？今天我们就来在圣经中找到答案。首先我们来分享一下咒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呢，上帝把人类放在了伊甸园中，然后他放了两棵树，一棵树叫 分辨善恶树，一棵树叫生命树，这两棵树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生命树代表着要过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分辨善恶树呢，代表着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然后呢，这个上帝就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中，然后给他们一条恩典和一条律法。上帝说，在这园中的果树你都可以随意吃，这是恩典。然后一条律法，就是只是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了必定死。所以上帝呢告诉这个条律法，告诉亚当夏娃，你不能违背这个律法，因为你违背的后果已经告诉你了。其实呢，神是给亚当夏娃两个选择，让他们做出一个选择，一个就是就是选择让神来供应人类。神创造了好了一切，创造了世界，创造好了人类一切所需要的物质，让人类来享受，让人类来安息。那么这是第一个选择，也就是吃生命树是选择让神来供应人类，人类进入安息，来靠依靠着领受神的恩典来生活。那第二个选择呢，就是选择不依靠神，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肉体来生活，我要来供应我自己，我要来解决我的问题，我要来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两个选择。所以呢，很可惜的是，亚当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是他没有选择相信神的爱，没有选择相信神的话语，而是他选择相信撒旦的谎言，所以他选择吃了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子。那么吃了以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创世纪3:17-19，凯瑟姐妹帮我们念一下。
创世纪3:17-19，又对亚当说，你既从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谢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哈，因着亚当犯罪，咒诅第一次出现。这里讲到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从地里吃的。所以呢，在亚当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亚当不需要，地没有受咒诅，亚当也不需要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那么但是在犯罪了以后呢，开始地受到咒诅了，那么地不为人类效力了，所以人类只能够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时候贫穷开始出现。亚当他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应有尽有的生活环境，所以罪带下了贫穷，带下了劳苦愁烦，也就带下了疾病，带下衰老和死亡。那我问大家，那 这些所有这些咒诅是不是从上帝来的呢？也就是是不是上帝把这些咒诅加给人类的呢？不是，因为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完美的，没有疾病，没有死亡，亚当夏娃是应有尽有，他们没有缺乏。而且呢，神把这个地球的管理权交给了亚当和夏娃。然而因着亚当夏娃做出错误的选择，他就把这个地球的管理权拱手让给了魔鬼。所以魔鬼开始啊，有权柄来破坏地球，来攻击人类。这个时候咒诅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说咒诅是人类做出选择以后所带下的一个结果。当人一旦做出选择，你就要为你的选择来承受后果，对吗？啊，比如说今天你选择了一个高风险投资，那你就有可能去要面对一个巨大的亏损，因为这就是高风险投资有可能带下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贫穷、疾病、死亡啊，关系的破裂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都是选择分辨善恶术带下的后果。那在旧约的申命记28章中就详细讲述了这个在律法下所有的咒诅。那么当亚当和夏娃这个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以后，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神呢就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所以神立刻安排了救恩，也就是当时杀死了一只动物，用这只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了什么呢？预表了神要亲自让自己的独生儿子替人类死，然后重新把人类从这个咒诅中再救赎回来，让人类重新回到神的祝福当中。神是公义的，他必须透过合法的、合理的方式把人类所失去的权力重新再夺回来。既然在人的手里边失去了，那么神就要重新透过另外一个人把这个曾经失去的合法合理的再夺回来。这个人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啊，来救赎我们的罪。这个就是魔鬼无法抗议的合法的方法。所以耶稣必须流血，这就是拯救我们的赎价。所以耶稣的宝血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关键，这就显明了神的公义。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经节，约翰福音10章。
父爱我，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再得回生命，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我是甘心舍弃的。
谢谢。所以耶稣说他是甘心舍弃的。耶稣他是唯一一位为了舍命而降生的婴孩，他为了舍命而降生，他的死亡不是被谋杀的，他是心甘情愿的为人类舍下生命，因为他爱我们。 好，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在咒诅之下，因为圣经上说，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命令的人必受咒诅。非常明显，没有人能靠遵行律法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因为圣经上说，义人必靠信心而活。律法并非以信心为本，而是说遵行律法的人必因此而活。
谢谢。所以说律法当中是有祝福的，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律法当中的祝福，你就需要，就是条件是你需要遵守全部的律法，你需要达到律法全部的要求。那么有人问啊，说我呀这辈子行为很好，我这个从来没有恨人的念头，我也没有妒忌的念头，我从来没有贪心的念头，没有抱怨的念头，连这个想法都没有，没有这个瞧不起人的想法。但是呢，我只是有的时候我就会忧虑一下啊。那么这个我已经，你看我的行为这么好哈，我已经做到99分了，我能不能算个义人呢？那么我们来看哈，下面经文雅各书二章十节。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律法是一个整体，所以如果你不能遵守全部的律法，哪怕你是得了99分，你仍旧处在咒诅之下。那么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祝福呢？啊，我们来看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
但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从而就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圣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受咒诅的。这样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可以借着基督耶稣临到外族人，使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得到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
谢谢。好，当亚当犯罪以后，人类就被放在了咒诅的牢笼里面，就被沦为撒旦的奴隶。好，下面一个图片。因为撒旦有权力掌控任何犯罪的人，奴隶代表什么？代表失去自由。那么我们信主前，我们就没有摆脱咒诅的自由。撒旦呢，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埋了许多地雷，这个疾病是一个地雷，婚姻的破裂是一个地雷，贫穷是一个地雷，失败是地雷，天灾人祸也是地雷，哈，这个被欺骗也是被地雷，也是一个地雷。所以撒旦他一直用这些咒诅来奴役着人类，用疾病、离婚、失败、贫穷、羞辱、心灵的痛苦、各种引证来奴役着我们，欺压着我们，所以痛苦一直在上演。好，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谢谢。这里面讲到无罪的是谁？耶稣，对，是耶稣。耶稣他没有罪，他也不知道何为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但是他却替我们成为罪。 虽然你我今天没有能力守住全部的律法，落在了咒诅当中，但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今天被耶稣重新买赎回来，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把你的，这个十字架上，耶稣说：把你的疾病给我，把你的贫穷给我，把你的劳苦愁烦、压力重担给我，把你的这个关系的破裂、你的羞辱、你的受伤给我。”那么耶稣给了我们什么呢？耶稣把他的公义，把他的圣洁，把他的富足的各样的兴盛都给了我们。所以在十字架是一个神圣的交换，是一个神圣的交换。那十三节哈，上面一个，回到上面啊，十三节，这里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从而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节经文是过去式，原文是过去式，表示基督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已经合法合理的把我们从咒诅中救赎出来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的时候，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成全了律法。所以今天你我已经合理合法的得到神的所有的祝福了。那么这代表了耶稣他已经把你我从奴隶市场中赎回来了，已经把我们从黑暗势力中赎回来了。耶稣的宝血就是我们的赎价，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做奴隶了，不再是撒旦的奴隶了，今天我们已经重新获得自由了。这个就是福音，是好消息。所以大家跟我一起宣告，我已经脱离所有的咒诅了，我已经进入亚伯拉罕的祝福了。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亚伯拉罕富可敌国，亚伯拉罕健康长寿，他婚姻美满。还有一点就是亚伯拉罕他一直是被保护的，因为神说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需要怕有人来咒诅我们啊，因为当有人咒诅我们的时候，这个咒诅就会反弹到他的身上去。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耶稣被石头打死，或者他被砍头，他也会流出宝血，或者他透过其他的刑罚，他也会流出宝血，那他为何偏偏要选择死在十字架上呢？来，我们看圣经旧约申命记21:22-23。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谢谢。所以这个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十字架它就是一个木头，被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十字架它其实是一棵坚固的树， 再加上一个横木，它就是木头，这代表着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它代表着他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好，下一个。虽然你我今天仍旧生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当中，虽然我们看到战争经济萧条看到瘟疫疾病不断的在发生，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因着耶稣在十字架的完工，你我已经脱离这些咒诅了。如同挪亚在方舟里面，尽管外面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但是我们待在方舟里，就像挪亚一样，他待在方舟里，方舟里就是被保护的，方舟里就是安全的。今天你不要去注目外面的环境有多么的动荡，有多么的可怕、不安定，但你今天已经被分别出来了，你今天是活在基督里的，你是受保护的。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些咒诅中出来，而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和我一起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是被保护的，我是蒙福的。好，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有关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如何耶稣他如何破除我们生命当中的咒诅。我们先来看《申命记》28:28-29。
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
谢谢。我在这里讲一下，当你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中文译本，当你读到旧约说神把疾病灾难降在人的身上，或者加在人的身上攻击人的时候，这个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词态叫允许词态、许可词态，表示这不是神主动加在我们身上的，翻译叫任凭啊，把它翻译为任凭，表示这不是神主动把灾难和疾病加在人类身上的，而是因为人类无法达到律法的要求，人类违背了律法，所以就有了破口，以至于撒旦就可以用疾病灾难来攻击人啊。所以在这里要翻译为任凭啊，我们看这些经文哈，这里写到这个癫狂心惊，这里指到的是情绪，失去平安，恐惧。那这里讲到是午间，午间代表什么？代表阳光最充足，阳光最强的时候。这里却讲到却好像在瞎子在黑暗中摸索。弟兄姐妹，你曾经有这种经历吗？就是你仿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能摸索，你的环境如同被黑暗笼罩着，你的内心如同被黑暗笼罩着，这就是一个咒诅啊！所行的，这里讲到你所行的不亨通，时常被人欺压，无人搭救啊，就是常常会被骗啊，虽然努力的做事，但是总是失败。那么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断开这个咒诅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
那时约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谢谢。当耶稣在午间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当时出现了极大的黑暗，这个时刻已经被记载了在人类历史当中，甚至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是当时全球发生了几个小时的日食。当天父的爱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空变黑暗了。他为什么要承担这些？为的是他要把我们从这个在午间如瞎子一样摸索的这个咒诅中救赎出来。那么当这个咒诅被破除的时候，我们能领受到什么祝福呢？箴言
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这就是我们的祝福哈。跟我一起宣告，我是义人，我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所以今天你不需要担心你的人生道路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因为神会带领你前面的方向，你的道路会越来越光明。阿们。在我先生的家中哈，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的奶奶就开始拜偶像，然后到他爸爸这辈也拜偶像，家里拜偶像。那到了他爸爸40多岁的那年，春节他们家在烧香，烧香呢有三根香，两边是辅香，中间是主香。那一年他们发现很不正常，就是那颗香呢，中间的那个主香就呲呲呲的往下掉得很快，然后他爸爸就感觉到不对，就是在灵里面感觉有不祥之兆，意识到说这家的主人会出事。结果果不其然，春节刚过后，他爸爸去上班，然后他们去坐车哈，出去开会，在这个汽车上五个人，在一辆轿车上坐了五个人，结果司机当时就是不集中，精神不集中，开车就撞到树上了。但是其他四个人只受了轻伤，唯有他爸爸当场就昏过去。因为他坐在后排的正中央的座位上，而且当时是没有安全带的，所以他人整个冲出去，脑袋受了重伤。没有昏迷了两天之后，没有说一句话就去世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咒诅啊，一个短命的咒诅。那么没想到在2014年，在我的先生去美国出差，被派到美国出差的第一天，他租了一辆车，下班第一天下班，然后开车回酒店的路上，没想到就是当他左转的时候，对方有一辆直行车闯红灯向他撞过来，当时车速非常快，他的车呢就立刻在路口打转，转了好几圈，然后这个车就冒烟了，然后救护车、警车就同时就赶来了。当时他在车里是，就是车已经冒烟了，然后他试图从他这边的门出去，但是发现是打不开的，所以他就从副驾驶的位子呢就逃了出去，然后坐在路边上，眼 巴巴的看着租来的这辆车，这个机油是各种水就往下不停的流水哈，当场那辆车就完全就被撞毁了。有没有听过车毁人亡这个词？然而神奇的是 ，Kevin 没有丝毫没有受损，没有任何受伤，他的身体完好无损，只是说当时医生为他量血压他是高到180，但是后来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神已经破除了这个短命的咒诅，破除了这个天灾人祸的咒诅，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啊，看下面讲到在新约中讲到，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妇女，她花尽所有的积蓄去治她的病，但是钱花光了，但是病没有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她已经患了12年的血漏，血代表什么？代表生命。这意味着他的生命在走向枯竭，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他已经对人完全的绝望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耶稣的事，他就决定去找耶稣，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他为什么会去这样不顾一切的寻找耶稣呢？他听见了耶稣什么事呢？他一定是相信，无论什么资格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不会拒绝。他相信耶稣不仅有能力医治他的血漏，而且耶稣一定愿意医治他的疾病。所以他就不顾一切的去寻找耶稣。你要知道，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去找耶稣，因为在当时律法的规定，这种患血漏属于不洁净的人，不可以进入人群，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赶出会堂。然而他依然去挤进了人群，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而且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里面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这句话的原文叫现在进行时，也就是当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她说，我已经摸到耶稣的衣裳了，我的疾病已经得医治了。所以果不其然，她感觉到她的血漏的源头立刻止住了，她的疾病呢立刻得医治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她为什么能够得到医治？她这个血漏的咒诅，这个折磨她12年的疾病的咒诅，把她几乎要带向死亡的这个疾病的咒诅，为什么可以一下子就断开呢？单单是凭着她的信心。有没有发现，这个血漏妇人和其他的和圣经中其他的这些个被耶稣医治的大麻风病人、瞎子是不同的？因为那些人都是耶稣主动来说你的眼睁开，起来行走，都是耶稣主动说。可是他没有去等耶稣主动说，而是他主动去摸耶稣的衣裳袖子。这是通过什么？说明什么？他有一个极大的信心，他单单的相信耶稣，所以他可以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去摸耶稣的衣裳袖子。而因着他的信，12年的疾病被破除了，这个身上这个 困扰他的这个奴役他的咒诅一下子就被断开了，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们看接下来看下一个啊，耶利米书31:29。
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
谢谢。这个讲到父亲吃了酸葡萄，当我们吃酸的东西，会不会感到牙齿很不舒服？但是这里面说呢，哎，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却被酸倒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旧约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罪的历代的相传，罪，父亲上一代的罪会临到这个罪会追随到下一代上面，咒诅会从上一代追随到下一代上面。所以呢，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世代相传的，一个家族当中世代相传的一个咒诅，有可能是遗传的疾病，有可能是离婚的咒诅，有可能是贫穷的咒诅，也有可能是天灾人祸的咒诅。那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断开这个咒诅的呢？
这事儿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谢谢。这里面说，这里面讲到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他喝醋。他为什么要喝醋？他所承受的刑罚不是偶然，也不是白白的，都是一个交换。他所承担的每一个刑罚是为了把我们从一个咒诅中拯救出来，买赎出来。那么醋在当时呢，就是由酸葡萄酿成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我喝醋，就是为了把我们从这种世代的咒诅，从家族的咒诅中拯救出来。所以今天你我不需要再害怕了，无论你的家族中有任何的疾病啊，这个任何的婚姻的咒诅，任何的咒诅，你都不需要害怕了。那在我的父亲家中，我发现了有一个咒诅。我的父亲他是在30岁的时候，查出患有白血病。那个时候我刚出生，所以在一年以后，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结果不仅是他，而且我父亲是家里有三个兄弟，他是长子，他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就是我的二叔，他的儿子，在10岁的时候也查出了患有白血病，然后也去世了。那么他的三弟就是我的三叔，他有两个儿子，他的第一个儿子发现他患了先天性的他是一个先天性的聋哑儿。不仅如此，这个咒诅在我的家族中今天依然在持续着，而且在我的儿子身上也发生过，就是在他10岁那年，在9岁那年，他开始患了一种疾病，这个疾病非常搅扰他，有三个症状，一个是他经常肚子疼，他经常说肚子疼。 有的时候会很严重，不能上学，不能走路。一个是他经常吃，一吃东西就有气往上顶，就好像打嗝，但是又不是打嗝。还有一个就是他嘴角经常会红肿溃烂，尤其是在冬天就很难得痊愈，所以很难看。他也因为这个就不愿意上学。那这些症状一直持续了一年的时间，虽然看医生药物也没有什么用处，那么持续了一年时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说去医生那里要彻查，做全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要好好的让医生给他治疗。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找家庭医生为他验血，后来到做了B 超检查以后，医生就把我们全家叫到诊所，说查出来他这个孩子的脾不正常，所以他现在不能进行很怕碰撞，他不能从事一些碰撞性的运动，比如说足球啊篮球，因为会有生命危险。然后我们就开始回家去，当时就是查出来他的脾大，后来我们就开始回家，就是在网上查搜说什么疾病会导致这个症状。结果呢，网上写的是最有可能的就是白血病，然后医生就说让我们去等待，开始给我们转介到专科医生那里进行治疗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呢，我当时我收到这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刚开始我们是有一些恐惧的，而且我想到了我的当时十岁去世的那个弟弟，但是我想到了耶稣，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耶稣，耶稣已经为我破除了所有的咒诅，虽然我发现我的家族的确存在一个咒诅，但是我要选择相信神的话语。今天你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选择依靠神。儿子必须要经历到神的医治，我的儿子必须要来经历神的医治。在那个时候，我放弃了一个选择，就是在医生那里做治疗，尽管可以检查出来可能没有办法治疗他的病，所以我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让儿子经历神的医治。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和凯文每天为儿子领圣餐，每天领圣餐，每天宣告啊，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破除了这个咒诅了，啊，我的儿子已经得到医治了，我们没有咒诅在我们的家中，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后来一个月以后，医生叫我们安排他去做第二次的 B 超检查。那么第二次的检查，医生就很高兴，说这个检查报告告诉我们他的脾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虽然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指标，但是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然后医生问我在这一个月当中他的症状还有没有反复，这个时候我才想到然后我就开始回忆说，哎，好像真的没有了。他的那个吃东西打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他嘴唇没有在，嘴角没有再出现过红肿。而且他肚子疼，他只出现了一次说他肚子疼，但是是非常轻微的，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医生就非常的高兴，说好了，这个不需要了，这个他孩子的病已经 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现在你们不需要再去找专科医生进行检查了，他已经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所以我的儿子在没有经历任何的药物，没有吃任何的药物，没有经历医生任何的治疗的情况下，是借着我们为他祷告和每天坚持领圣餐一个月后，他就完全得到了医治。把荣耀归给神，神已经断开了我们家的这个遗传疾病的咒诅。哈利路亚。所以今天耶稣已经为你我承担了，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所以今天你我已经重新回到了伊甸园那个完美的状态了。信的正确才能活的正确。今天我们不要再像亚当夏娃一样做出错误的选择，不要再去怀疑神的爱，不要再去怀疑圣经上的应许，不要再去怀疑神的话语，而是单单的相信，就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单单的相信耶稣的爱，然后所有的咒诅就会，你生命中所有的咒诅就会被破除。所以今天你我明白，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这个咒诅，你生命中的咒诅，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咒诅，就已经在你的生命中被破除了。你不需要再去找什么牧师来为你断咒诅，你也不需要再去认罪，因为你的罪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完全全的洁净了。你一生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今天就是凭着信心，凭着相信，你来领受一切亚伯拉罕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宣告：虽然我违背了律法，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赎出我脱离律法所有的咒诅，耶稣被神弃绝，所以我被神接纳。耶稣被鞭打，所以我得医治。耶稣替你我受贫穷，所以我已经是富足的了。耶稣头戴荆棘的冠冕，所以今天我可以享受平安和喜乐。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